我们常常讲啊，修行要到净土要有净业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净业？就是出离心。我有出离心，我吃饭，吃饭是净业。为什么呢？我没有分别这菜色的好坏香甜，还要加辣椒酱啊，龌龊什么东西的加一大堆，对不对？那没有，有什么吃什么，这出离心。冬天呢，有什么衣服啊，就穿什么，不需要名牌，要三个雨伞的，一个鳄鱼的，不需要这个，有什么穿什么，温暖就好。这叫出离心的穿衣服。所以出离心，日用平常可以是净业，也可以是染业。吃饭，哎呀，今天什么菜色都没有我一样我喜欢的，也没有一点辣，我喜欢吃辣椒了，怎么没有辣？染心，这是染业了啊！这衣服要出门了，皮鞋要庄严一点，车子要豪华一点，对不对？染心，你看，所以行住坐可以是净业，也可以是染业啊。所以你要有出离心，要有净业，净业的出离心。那你要到净土世界去，你有了这个出离心，你的境界要高，那就要你要发菩提心啊，行六度啊，修菩萨道。你只有自己顾自己，那你到那个地方品位就不高啊。如果你又有出离心，又能够利益众生，你的品位就高。因缘就是这样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所以四念住很重要啊。那八正道，你有了这个正确的观念，你的生活，你日用平常行住坐卧处事待人接物，就依八正道的教法做你的生活的规则。所以你就把四念住八正道装在你的心里头，装得紧紧的，碰到了境界、哦、随这个境界因缘，用八正道四念住来做检视、啊、如果跟八正道四念住不相应的，你就放下来，你就跟随了八正道四念住的因缘来行持。这八正道四念住的它的详说就是这八事，我们这八事啊。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了，很多人都说啊，我们要随缘啦，要随缘啦，学佛的人要随缘啦啊。结果他去打牌啦，去喝酒啦，去跳舞啦，说我随缘啦，他们三缺一啊，我没去就少一个啊，所以就随缘，对不对啊？他们去跳舞啊，去喝酒啊，啊，对不对？不碰啊，所以就照我去啊，哦，我就随缘了，随这个缘吗？不对啊，你要碰到那个境界，要随八正道四念住的缘，用这样来做审核。等到你真正内心无助了，或者是你断见之后了，可以相信自己的自见，你才随你心性的因缘。或者说你现在一随那个因缘，这是随习气啊，不是随道理啊，不是随真心的智慧啊，完全是随习气啊。所以你有这么重的习气，会随习气的时候，要把那么常住十方法啊，这十方常住十方法总摄，你看那个四圣谛一展开，有藏通别人的四声闻法、缘觉法、菩萨法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四圣谛一浓缩四念住八正道，你随这样缘绝对出不了，而且绝对改正你自己的命运啊。然后你随这样因缘，然后这两个因缘要怎么把四念住跟八正道做好呢？第一个，你要五戒十善呐、啊，这是它的基础啊。你要五戒十善有这个基础在，然后忏悔业障，改过自新呐、啊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，他为十方来的信众说法，第一个先跟他讲自信五分法身相，让你认识自己生命的原貌。原来是啊，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，那都是我们本有的东西啊，失掉它才显不出来啊。但是要怎么让它显？第一个，他教大家各个福贵先忏悔业障，从忏悔业障改过自新下手啊。那从忏悔业障改过自新，五戒十善的基础，再来行持四念住八正道。哎呀，你这个四圣谛一定修得很好，一定有个正确的入门而入啊，这很重要啊。所以你要这样做啊，你也要劝导人家这样做啊。没有这样做的基础，念佛也念不好啊，修什么其他的宗派，只有文会，而师会没有 啊，私会啊，因为你没有改过啊，没有断恶，没有修善，福慧之粮不足啊，你不能开智慧啊，不能有所深深的觉悟啊，没有深深的觉悟，你就不能观照，你只是在对治的方法。所以学习佛法有一种，刚开始觉得是对治烦恼，然后啊，在这里面断恶修善啊，学习佛法啊，增长福慧。等到你福慧的资粮过了，有了很深的觉悟，觉悟到了空性，觉悟到一心三地理，乃至于你悟本真心，这个时候就靠观照了，那就不是对治了，靠观照。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这个都是靠观照的功夫。这样的修行就比前面对治轻松多了，啊，这个才由思慧而进入了修慧。所以你依修慧而修持，那完全靠观照的。那修慧的行持正果呢，就是断见之后、断尘沙后、破根本无明后，从降入所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，啊，以前八识开导一切。令诸众生解生死苦，舍离五欲，修心圣道。大家知道这四念，这个四圣地啊，它的根本在四念住八正道啊，它的基础在断恶修善、忏悔业障、改过自新、五戒十善啊。你有这个基础，你行什么法门都会成功啊，你念佛都会念得很好啊。所以用这样来劝导众生修学佛法，不是说哎呀你每天要读啊《法华经》两遍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读什么经几遍，那内心都是贪嗔痴，这个叫喊破喉咙也枉然啊。底下若佛弟子诵此八事，一念念中啊，灭无量罪，尽弃菩提，速登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啊。假如是佛弟子，你看真正以佛陀教戒啊为师啊，以四圣地为师，以四念住为师，以八正道为师，以出离心为师，以我们这八大人节为师，这真的叫佛弟子啊，不是叫佛教徒啊，对不对？是佛的弟子，真正的弟子啊。所以说真正的佛弟子啊，啊，诵此八事，这个诵是指一而不思，像金刚经所讲的受持读诵，就是一而不思啊，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，那么常住十方佛，那么常住十方法，那么常住十方身，要把它一直安住在你的心里头，碰到什么境界，这是佛给我的啊，吃什么东西，做什么东西，都想到佛。我这样用功十几年，我得到非常大的好处。我现在目前对三宝的信念跟以前差太远了，那个信心，对三宝非常有信心，碰到什么事情我都想到佛，碰到什么事情我都想到观音菩萨，想到佛，你常常都想到佛，你自然就不怕了。那一天啊，有人带了一位，有带一位居士，这位居士是他的亲戚啊，好像他的伯伯或者他的叔叔，非常护持佛法，但他这个孙啊有问题，就是一到快天亮的时候啊，那个就别东西来压，压得他很难过，天天都这样哎，他这么花心嘛，人家就带他来看。我们来请三宝跟他加持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他求三宝帮助他，求三宝最后给他楞严咒帮助他啊。我说还有什么问题你再来啊，回去就没事了。我那天晚上回去啊，睡到了一两点钟，我突然醒过来，为什么？大概心跳120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事，但我没有被压，但是他大概来整我的心脏吧，对不对？砰砰砰砰跳，我就佛啊。啊，我就想到佛，我一点不会想到医生，呵呵，我也不会想到吃那个救心，对不对？我只有想到佛陀啊，观音菩萨，该你们来接我吧，对不对？我想到佛陀，想到佛陀，过一阵子就平淡又好了，所以活到现在了，活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也好了，我也好了，对吧？没事。所以你什么事情都想到佛，你怕什么？生病想到佛， 什么都想到佛，有欢喜想到佛啊啊，困难想到佛，逆境想到佛，通通是佛，你还怕啊？佛不能接你吗？我所学的不是信念法门呐、啊，我所学的是信托法门呐、啊。像你的财产信托给团银行多安全，我把我身心事的信托给三宝，不是很安全吗？他是法界呢，浩瀚的宇宙都是他信托法门。说碰到什么事情呢？佛啊啊，佛想到佛，那么常住十方佛，顺利都是佛。你看，你就不会往外攀缘了。你那么常住十方法，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五戒十善忏悔业障改过自新做基础，然后四念住八正道当你的生活的依据，常住在这里，你的心里头碰到什么事情用这样来做随缘，不要随你习气的缘、啊、随你八正道四念住、啊、这个五戒十善的这个因缘，从这里你做得很好，四念那个四圣地的修行就出来了啊，就出来那么常住十方法，那么常住十方身啊，那个身就什么了，你既然常住十方身在你的心里头，你绝对不会讲啊那个三三八八的话，那个没有营养的话了，讲那个带着黄色的那种话，对不对？现在很多人喜欢讲那个，你讲的都是正语、劝勉语、柔软语啊，对不对？那鼓励语哈、啊、然后调节人家的是非，调节人的恩怨啊，如果人家来跟你讲某某人啊啊，他说你怎样怎样啊，真的啊，这个啊，我他怎么会对我这样、啊、你说哎，你马上讲应该不会啦，这个人我看他不错啊，他常常对我很好啊，你大概误会他啦，他是个很好的人啊，你误会他对我非常好，这就是身，你的因为你的心是身嘛，你讲出来的话都是劝和，不是挑拨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啊，多谢你啊，以后我对他要特别注意的。原来他偷偷的在后面讲我的坏话，我们人都是这样，这就是人的思维。如果你超越人的思维，就说哎呀，他不错啊，他上次对我很好啊，你误会了，你大概误会他的意思，大概是落花这个无意啊，落花有意是吧？流水无情呢啊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会错意啊？对不对？他表错情，你会错意的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人很好哎、欸，他都欠人家，他常常布施的，他常常啊都欠人，叫人家做好事啊。你他不可能这样的，他不可能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了。他是人很好，其实你明明知道，哎呀，你也要这样讲啊，你的思想就更加不一样了。要这样训练，你就变成常住身，身讲的话都是劝勉语、柔软语、真善语、调和语啊，让洗一切的争论。你常常住在这里，常常提醒自己，哎呀，你命运一定改啊，百分之百改啊，你想往生到哪一国度啊，保证去啊，因为你佛都住在你的心里头嘛，对不对？你跟佛连在一起啊，那个感觉很亲切啊，就这样修。所以很多人天天念，你不要信，你试试看，你看连一个人在念那么常住十方佛，那么常住十方法，那么常住身，你说哎啊，老兄啊，菩萨你那么常住佛在哪里？他说在大殿啊，你没看佛像在哪里、啊、对不对？他有没有办法想到这里啊，在这里面才有效啊，在那个佛龛里面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心外求法见法没有用啊，所以你要这样用功，所以你能够这样弟子诵此八事以念念中灭无量罪，你能够这样真的啊，那个无漏习气一直在增长，有漏习气一直排除，所以我们叫做背尘和解，那当然念念之中灭无量罪，尽弃菩提树登正觉。所以当你的福德因缘够了，你本来是生灭四谛，哎，有了悟处了啊，有了生的觉悟，知道无生的道理了，好，进入通教的根性，然后呢菩提心生出来，正入别教了，然后悟的一心三谛里，整个法界都是即空即假即中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随缘变现七大，所以五蕴六入说出十八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你的心体变出来的。所以整个境界都是心体，你终于清清楚楚感受到这个道理，这是它无声的道理啊！这啊，我们讲了五蕴六入说出十八界都是实相，全波即随，全水即波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你恍然大悟了。好了，入圆教的道理啊，知道这整个境界是你的心体变现出来了。 所以你看，你就从生灭四谛、无生四谛、无量四谛到无作四谛呀、啊，这样尽弃无上菩提呀、啊，所以速登正觉啊，啊，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啊。这个生死是指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啊，这两件事，这分段生死破了正阿罗汉啊或辟支佛，那这个方便有一图的这个变异生死破了啊，那再破根本无明，那就变异生死的因尽了啊，入这个十报图的变异生死的因尽了，然后一直到四十二品无明全断尽了，那的变异生死的果尽了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那真的是常住快乐啊，永远不会生，永远不会灭，无生无灭啊，那真的证了永生了。为什么你证的是整体的法界，就是你的真心的心体，真心的心体是拱骨拱筋，从来没有生死，从来没有生灭，它只有快乐没有烦恼，它的快乐就是常乐我净，就是自在无碍世事无碍的法界，整个法界都是你生活的环境啊，大可以入小，小可以入大，变化自在，应理合身，得度即现的合身啊，可以变现有情的身心，也可以变现气世间的医报，没有问题啊，那是我们本来啊，只要你回复到这里，那才真正的我们讲的极乐啊。所以极乐在哪里？你的自信就是啊，它是一个无碍的世界，没有障碍的法界才是极乐啊。所以常住快乐啊，永远都是这样，只要你证入啊，三不退了，原教初住以上三不退了，那真的是常住快乐，永远不会停灭的游戏法界、啊、只有这个东西是最真实的、啊、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，我们世间人都在追求一个什么最后归零的东西，很可怜的、啊、归零，你再多的房屋，再多的地位啊，再多的工厂啊，再多的钱财，归零然后走了。如果你为了争取这么多的地位名利而造了恶业，不仅归零堕三恶道，受无尽苦，都划不来呀、啊。如果你依这四圣谛来修，从生灭四谛、无生四谛、无量四谛，乃至于无作四谛，哎，你这一生累积，哦，我用举个例子，成佛100公斤，你这一生累积10公斤，走了，这10公斤跟着你，不会消失啊。其他世间的东西都消失归零了、啊、这个东西不会归零了、啊、一直跟着你，然后一直到比如说到了60分正阿罗汉果，好了，你这一世一世一世一世，如果你根性力的也许几十世，好，断了见之后了，你从此证了永生了，不在三界受生，得大自在，在长极光处，绝对不会再招感生死，但是因为有大圣佛法的熏习，你从空住假行菩萨道，这个时候你行菩萨道啊，你根本破身见破我执，随着过去的因缘，要命还命，要钱还钱，游戏法界啊，那叫做不思议的六度十度啊，那有什么障碍？从空出假啊，从这里用功，再一次一次累积，从60分累积到，比如到了80分了，破根本无明，哇，那宇宙得大自在，你继续再累积，再累积啊。42品无明断尽，正一真法界常寂光净土，那真正的常乐我净，一丝变异都没有，那是的，永远亘古亘今，那时候道家慈航永远都离了这个一切的生死，只要你证入这个境界，所以变异生死的果一尽了，再也没有变异生死，再也没有分段生死，生死永远在宇宙中，你就是一个大自在、大解脱、大圆满，你就是通身都是真理，你起心动念就是真理，你的应化身也是真理，你到哪里全都是真理的显现，这多好！为什么不追求这个啊？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这个啊！其他世间最后 总是归零。大家有没有想想，只有你修了福慧，生生世世跟着你，然后一累积累积，菩萨道是生生世世累积累积，累积到了因缘了，开花了，有了个境界了，你进不断的境界提升，这样由这个我们凡夫身啊，变成这个观行际的菩萨啊，然后再来相视际的菩萨，以至于分证际的菩萨，乃至于究竟际的菩萨，都是这样累积而成的。所以经上常讲，没有天生的弥勒啊，也没有这个自然而有的释迦，通通都是这样生生世世累积的无尽功德啊而成就的。所以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修行，只有他才跟着你，其他都归零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本经就讲到这个地方哈。那我们请看看这个八大人解经的表解，看第五页最后那个节欠流通分的表解啊，结成名义啊，就是把这诸佛菩萨大人所觉悟的这八大人结哈、啊，把它结成最后的归结哈、啊，这结成名义，如是八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啊。你看，藏通别人四教啊，顿见不顿不定教，所含摄所摄的诸佛菩萨所觉悟的就是这个道理，苦集灭道是圣地啊。这自觉功德因是精进行道，是慈悲修慧，因为你慈悲心，你修慧才能够从闻慧而施慧而修慧啊。如果你没有慈悲心啊，不，你没有慈悲心修慧，你最高最高证的阿罗汉啊，慈悲心不够。阿罗汉是以出离心为主，他慈悲心不够。那你慈悲心修慧，那就可以成菩萨证佛果啊。那果呢，成法身传，这是信德啊。成，因为佛所说的法，这是从那信德流露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从佛清正自信、清正法身，从清净心中流露出来的正知正见，我们依这样的正法而修，我们也一样可以像佛陀一样清正法身，然后自涅槃岸啊，得到真正的脱离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以后，我们再成愿再来，乃至于道假成慈航，那成我们自信的法身船，来度化众生，游戏法界啊。第三是觉他功德，是因是依慈悲智慧力啊，这悲智等应呢、我前面跟大家说，有悲无智，是多慈悲多祸害啊，方便出下流啊，不能教化众生啊。那有智无悲，冷漠无情，也没有善巧方便，也不能教化众生啊。所以要悲智等应，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啊。那依自觉解脱力啊，这是自觉解脱力。什么叫自觉解脱力？叫般若。般若就好像我们要去这个做救生员啊，救那个淹水的人，你一定要先学会游泳啊。你不会游泳，即使你道理懂再多，一到水里面还是一样沉下去啊。所以为什么佛陀49年里面般若讲了22年，就是让你真正可以入法界，否则你一法界就被境界转了，你怎么度众生？自己就先沉下去了，怎么救人呢？所以依自觉解脱力，你才能够度众生。然后依大悲普济力啊，你有这种能力的入境界，而不然能够如如不动、不取一相、不以万法为你，那你入世度众生，不被境界转呢、才不会被牵入六道啊！如果我们爱见很重，你有大悲心啊，但是你的贪嗔痴慢疑恶见很重，大悲心也重，但是一度众生逆你的境界，你马上起嗔恚，马上起报复， 你想想看，这怎么度众生？自己就已经先掉下去了。所以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爱见大悲的菩萨，应该先把见之后断了，再来行菩萨道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先有自觉解脱力啊，啊，能够心能够稳得住了，然后再依大愿普济力来帮助众生呢、啊。那果是还复生时度脱众生的，那还复生就度脱众生，那个总则就是以前八世开导一切，归结就是四圣地啊。那别就是令诸众生觉生时苦，舍离五欲，修心圣道。这个别就是把前面以前八世开导一切把它展开来说，你看一展开来说，觉生时苦是苦地，舍离无义是极地，修心圣道是道地跟灭地，是灭地，这总归还是四圣地啊。那第四是诵念功德，因诵此八世念念相继，念之在之啊，这个能够灭罪啊。那果是一念念中灭无量罪，尽弃菩提，速登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啊。那这是诵念的功德。那我们请看后面这八大人解经的要义啊。这个要义是星云法师啊，星云大师他所开示的，他把这八大人解经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人我世界观，一个是人生观啊。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的这个世界观啊，第二种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。那八大人解经的世界观是什么呢？是气世间国土为脆，有情世间是世间无常，五阴世间是四大苦空。所以在八大人解经里面，星云大师把第一觉悟无常无我观认为是这本经的世界观，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做说明的。那他的人生观就是从第二节之到第七出家犯恨节，这六项是他的八大人解经里面的人生观。那人生观是什么呢？啊，不是说要多赚钱，赚越多的钱才可以享受，越多的钱才能够啊光宗耀祖，才能够成就啊，才能够比别人神气啊。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观念啊，啊，跟人家比较啊，才可以买好车子，住豪宅，那就是错误的人生观。所以一定要知道啊，苦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啊。所以他人生观第一个多义为生死的根本啊，这是第二的常修少义觉啊。但人生观诸足为守道的根本，这是第三诸足守道觉。那他的人生观是精进为降魔的根本，这是第四的常行精进觉啊。那八大人解经的人生观是智慧为化瑜的根本，这是第五的多闻智慧觉啊。那八大人解经的人生观是认为布施为度人的根本，这是第六的布施平等觉啊。这布施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财施有内财跟外财这两种布施，所以布施的范围很广。这布施是舍六度的啊。那第七是持戒为结义的根本，这个是我们本经的第七出家犯恨节啊。所以你看这八大人经的要义，星云大师啊，在这七项前一条是这个人生观、宇宙人生观、人生宇宙观、世界观，那后面这六条是人生观，那最后的结论是大心为普济的根本，是成就无上菩提的根本啊。所以这第八是大心普济觉啊，这是我们八大人解经为什么叫做回小向大，因为它最后的归结就在这里，大心大圣心为普济的根本，利他自利成就无上菩提的根本啊。那 啊，时间已经超过了啊，我们八大人解经全部讲完了，可以说我们学佛的入门啊，从学佛入门，然后接下来阿难问四佛几凶经，了解一个佛弟子应有的礼仪啊，他侍奉佛陀的心，他的那个心态啊，在八大人解经可以说是学佛的基础，人天的基础。然后从这里人天的基础走向了出术法的基础，第一步是佛遗教经，那是纯粹出离的，第二步是四十二章经，这四十二章经里面有小圣有大圣已经啊，也有讲到这个见教，也有讲到顿教，像前面讲明心见性，这就讲顿教的啊，中门里面的顿教。那我们讲的是八大人解经，可以说回小向大了，告诉我们一定要修学大圣佛法。所以呢，第八节之大心普济，就是劝导我们要修学大圣佛法。那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就讲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，那就是直下承担顿悟顿修的，还有那个莲花生大师的大圆满啊。大家一看为什么讲密教，不是我讲密教，因为他讲的是心地法门呢、啊，就是心地法门啊。所以有这个中国人到西藏去求法啊，那个西藏的法王就跟那个求法的我们汉传的这个唐僧啊，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中国有，你们中国的禅宗就是我们这个密教的大手印大圆满，你不在中国学禅宗，却来到我们西藏学密宗啊，你学的最后还不是一样，归止的都是明心见性，而且呢禅宗是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了。所以禅宗啊，最重要的是悟本真心，因为禅宗是不止外修的，但是它的重点是悟本真心，然后再守本真心啊。那这个境界太高了啊，即使我们讲有实心啊，什么敏事存存敏事相存心境啊，这个敏心境存事相等等的这种修行，那都是外修的方法。那你悟本真心，守本真心，就是念念看着它，不要变化它，看着它反照自信。六祖大师讲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，但是要悟本真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我说楞严经七处真心十方显见，就叫你悟本真心，所以叫开智慧的楞严。接下来他就讲会四科俱真，圆彰七大俱性，讲这四科五蕴六入十二受十八界体得如来藏妙真如性。这个七大就是组成我们宇宙万法的元素，地水火风空根四，这个七大多数如来藏妙的妙真如性，整个是一个东西变出来，就是你的心体变出来的，万法皆空。所以你悟本真心以后，如果你心还会起心动念啊，怎么来关照你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一观空，知道这整个境界万法皆空，都是你这个无形无相的真心变现出来的，你有什么好攀缘的，有什么好得失的，用这样来观心哦。那悟本真心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所以达摩祖师他给我们一个全巧的方便，叫我们戒教悟宗，戒的教悟宗。那戒教悟宗，那当然呢六祖坛经是比较接近啊，六祖是唐朝嘛时候嘛，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再上去就是五祖弘忍大师啊。那五祖弘忍大师再上去，那就什么，就是达摩祖师所传的楞伽。 所以你看达摩祖师传楞伽给这个慧可，慧可一直到弘忍大师改成金刚经印心，那一这个弘忍大师以后六祖大师他的开示这个结集成六祖坛经，所以六祖大师以后哈、啊、有了这一花开五叶、啊、所以这个五个宗派是由六祖大师43位明心见性的这个师承这样传下去，有这五个宗派啊，啊，所以以后就以六祖坛经为印心。那我们戒教悟宗要、啊、怎么进入呢？我们就溯源啊，就想到达摩祖师传慧可楞伽阿巴多罗宝经，然后到了弘忍大师改成金刚经，到六祖大师以后以六祖坛经印经印心，那我们就叫溯源嘛，从六祖坛经入金刚经，然后在金刚经再追溯到最后的楞伽阿巴多罗宝经。这个溯源的方法是陈观法师教我的，那我回来以为这楞伽阿巴多罗经好，我来溯源一看根本看不懂，所以你懂得金刚经你看楞伽经绝对看不懂，因为它是已经性相二宗都讲了一样的啊，都讲一样，分量一样重啊。他讲分量一样重，你看我们一般经典不是讲性中就是讲相中，讲空讲有，它是空有同时讲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唯识。如果你唯识不懂，你要看楞伽一定看不懂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收集了很多经书，再去跟陈观法师研究啊啊，怎么安排来戒教悟宗啊？最后我们就找出这条路子，从六祖坛经、金刚经、心经啊，然后圆觉经，圆觉经以后八识归集颂，八识归集颂，你单单看八识归集颂绝对看不懂，你要看什么呢？这个百华明门论，唯识中把我们宇宙万法四处世间的话分成五位百法，这个你一定要了解。然后大圣五蕴论，这个唯识二十颂、唯识三十颂，这一些你看过以后，你再来看八识归集颂，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了啊。那如果你有信众的底子，有这个信众的基础，再看八识归集颂，你能够了解啊。因为再看这么多的经典，你就能够了解。然后八识归集颂完了以后，再深入大圣起信论啊，大圣起信论，大圣起信论研究完了以后，看楞严经，开示佛的楞严，最后再来深入楞伽阿巴多罗宝经，来正体，来了解悟本真心，戒教悟中悟本真心，悟本真心，你知道心的体大相大，一心二门三大嘛，啊。所以我们讲法身般若解脱，法身德就是你的心体啊，般若德就是我们的相大心的智慧啊，解脱德就是我们心的作用。入法界不以万法为理，到什么地方都是一真庄严，不以万法为理，清净自在，这是它的用大、所以我们讲的涅槃三德其实就是你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，所以你体会到你的真心以后，再来深入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啊，维摩诘啊，它是古佛再来的，来帮助释迦牟尼弘法的，所以里面都是显世事外法界的，所以叫不思议解脱经，维摩诘经啊，从体起用，起大吉大用，最后呢，再来研究大波涅槃经。把佛陀一代十教大波涅槃经，把佛陀所讲的这个原始佛教一直到大乘佛法啊，也同时也告诉我们佛性从来就没有变化了，从来没有生死，佛从来就没有什么入偏真涅槃啊，没有，从来就没有生死过啊，最后回归到大波涅槃。你如果能够这样戒教悟宗，这样深入经藏，你这一生就真的是啊，你的生命真的是发扬光大，真的生命是太有意义了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。